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你们为什么平安？耶稣复活了吗？你们，耶稣复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说一句什么话？愿你们平安，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基督徒老说平安平安，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神那里来，你们。所以我们在刚才唱有诗歌，我们说世界上往往的常常的失去平安，屡屡平安失去，但是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就得到主耶稣所有的祝福和应许，我们就没有惧怕。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讲到约翰福音21章啊，我给他起个题目叫提比利亚海边的清晨。那么我不知道你每个清晨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每天清晨跟主在一起？我常常的到微信上看，每天清晨好多弟兄姊妹，我们有发啊，这个六在发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神的话语，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分享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平安一定是在弟兄姊妹的心目中，因为你清晨，当你一睁开眼睛，你第一眼见的是耶稣基督，读的第一句话是主耶稣的话，做的第一个祷告是跟主说话，你们，哈利路亚，愿我们每天清晨都是如此。那我们这段经文很长，我就不一点读，那我会跟大家一点点解释。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啊，我给他题目叫提比利亚海的清晨。在这个清晨发现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预备了早餐。哈利路亚，每一天当你清晨起来，哇，你看到有人给你预备早餐，你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啊？有没有啊？我们弟兄们有没有感觉很幸福啊？哇，妻子把早餐给预备好了，当然也有弟兄给妻子预备的啊。弟兄给妻子预备就不见得那么好啊。有人说有一人结婚第一天清晨，就是新婚的第一个清晨，这个太太给先生给太太准备早餐，就煎了个鸡蛋啊，太太一吃说好吃，其实很咸啊，说好吃啊，他第二天又加更多的盐啊，他说还说好吃，然后第三天他又加，第一天是一个蛋，第二天两蛋，第三天三个蛋啊，他又说好吃的，每天给他加，到第十天太太吃不动了，因为一天早上吃十个蛋受不了，还是很咸的蛋。所以感谢主，我们早餐能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用早餐，是一人生最美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讲道之前，我讲一个小故事，说在100多年前，在蒙大拿州的首府班诺克，蒙大拿州有一群淘金者，他们离开了首都，他们到乡间去淘金。那么他在淘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中他们很多人在半途中死去，那也有马匹在半途中丢失，后来他们被这个印第安人把他们抓起来，把好的马和所有的钱都抢走，给他们扔了2匹瘦马，让他们回到班诺克去，说你们回去不许再来，你们再来我把你们全杀掉。他们沮丧的，他们回往家乡的路上走。那么在走到半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只河流，一条小河流。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发现一块石头很特别，他就把河流这石头拿起来，他说这石头里边好像有黄金，把锤子给我，旁边递给他一个锤子，他把那石头砸开以后，里边是黄金。他们于是就留在这个河流开始淘金。他们第一天淘到了5美金的黄金，可以吃，价值5美金，第二天他们淘到了50美金的黄金。第三天他们淘到500美金的黄金，那个时候买一栋房子10美金，你知道吗？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们的给养没有了，食物没有了啊，工具也不够，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啊，准备更多的给养，带着更多的工具，我们来淘更多的黄金。所以这些沮丧者他们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约定好，咱们几个人谁都不要跟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都来淘黄金，那我们这个黄金不就少了吗？我们不要告诉他们，悄悄地准备食物，我们然后就悄悄地走就好了。几天以后，他们准备好了食物，当他们离开班诺克的时候，他们发现后边300多人跟随着他们。谁出卖了这个消息？没有人出卖，因为人们从他们脸上散发出那种喜乐，就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从沮丧到喜乐， 从他们的失败到成功，从悲观到有信心，一直到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把世界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信心走出去，他们不需要说什么，人们从他们的脸上的改变喜乐就知道耶稣复活了。你们哈利路亚，在这之前没人会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的清晨发现一件事情啊，发现事情，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成了怀疑者，成了沮丧者，成了失败者。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这门徒们都逃跑四散，除了犹大叛变了耶稣，把耶稣卖了30两银子之外，其他的门徒也都不见了，只有一个耶稣最爱的门徒在十字架的前面，叫约翰。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他写的啊，就这位门徒写的，所记载这一切都是他写的。你要记住这个人，他叫约翰啊，他是耶稣的门徒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他活90多岁啊。其他的人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倒钉在十字架上，被乱石砸死，被刀砍掉，只有他是活着被主接走的啊，被主接走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记载着耶稣基督在最后又一次在约翰福音21章，他记得耶稣第三次的显现。有人说约翰福音第21章啊，其实是一个总结，其实约翰福音到20章就应该结束啊。如果你细细的读，21章一结束的时候已经说了本书的目的，对不对？约翰说了耶稣和在门徒前面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这个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句话可以成为约翰福音的总结。我如果是个作家，我写到这儿就应该是结束了，很完美的结束。可是约翰福音又来了第21章，这21章讲着耶稣第三次的显现。我们刚才说首先向什么人显现呢？向7个门徒。我们来看这些经文，这是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又向他的门徒显现。他怎样的显现呢？记在下边。我们看到耶稣的显现记在下边。那么有西门彼得和被称为迪突买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没说名字，都在一处。那么几个了？刚才我读了，你们得数啊。我们有彼得，对不对？还有谁呢？那还有这个多马，那个怀疑者，怀疑耶稣复活呢。耶稣第一次显现他不在，他说如果耶稣我要见到他，我得把手伸到他那个肋骨里边，伸出个洞来，然后手穿过去。你看过去了没有？过去了，我才相信他复活。你看这么一个人，这有点像我们很多学理科的，这个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们拿到证据啊，我们才能看到，哎，这个我才相信复活，我都不会复活的。那这个叫迪图马的多买，他被称为怀疑者。那耶稣第二次显现就向他显现，就让他说，多马，把你的手拿过来伸入我的肋骨。哇，主耶稣，那是枪刺进去你还好意思把手伸进去？你伸进我这个手，你看到我是不是我？最后迪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惭愧。第三次的显现就是今天清晨向7个门徒显现，有彼得，有多马，有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没说名字是谁啊。哎呀，这2个人太重要了，就写这个书的人。西比泰的2个儿子就雅各、约翰，所以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所以约翰蛮谦卑的，他不是总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书里面去，他说那个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还有2个门徒没有记载，总共是7个人。那么这7人在做什么？耶稣为什么让他们显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都在一处；当耶稣复活，他们还在一处。那么他们就是分不开的了，他们是总在一处。那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对这6个门徒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就读到这儿好了，我们就读到这儿。这是我要讲的第一段，第一段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从沮丧到喜乐。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了，可是这个彼得的信心还是很犹豫的，你知道吗？耶稣让他们干什么？你们等在加利利，我要等到什么？圣灵的降临。耶稣告诉他们，当圣灵降临，你们得着能力，你们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告诉你们干什么？你们在加利利等候我。可是他们忘了主耶稣说，你们等候我，我要再来看你们，给你们使命。所以他们失去了使命，他们就要去打鱼。知道彼得就说，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干什么呢？那我去打鱼。为什么我们打鱼呢？我过去是打鱼的，我有经验。那大家也盲从说，那你打鱼，那我们也跟去，我们就一起去打鱼。所以他们打了一夜。你知道打鱼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下网呢？晚上下网。什么时候起网呢？清晨起网。白天不要去打鱼，把鱼也睡午觉的啊。中午钓鱼一般钓不着，我们弟兄姊妹钓鱼中午怎么钓不着？为什么？因为鱼要休息嘛。鱼早上和晚上是最活跃的时候。我打过鱼，我打过两年鱼。我打鱼是晚上我把网下去，清晨去起网，我就一天就够了，白天我就睡觉了，明白吗？渔夫，可是他们连续一夜一个鱼都没有打着，他们难道不会打鱼吗？彼得是打鱼的高手，约翰和雅各是打鱼者的儿子，西比泰是开渔船的，开卖那个鱼公司的，你知道吗？他俩是小开，非常懂得这个海边的情况，提比利亚海他们非常熟，是他们用于生存的地方，所以他们都去打鱼。这么多有经验人却打不到鱼，打不到鱼。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失去意向，当我们失去了使命，我们可能就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一个人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他要不清楚神在他生命中的使命，他就会一定会被世界拉走，一定会回到世界去。每个人，当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软弱，为什么常常会失去方向，为什么有人我们信主信一段时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信什么呢？我们看到某一个牧师，我们看到某一个传道他跌倒了，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们做牧师的做传道都这样的，为什么信耶稣？你要记住，你信的不是那个牧师，你信的也不是那个传道，你信的是耶稣。你们，你不能因为他跌倒你就跌倒，如果他跌倒，他的上帝要审判他，你同时也要被审判。我跟你讲，我在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也遇到很多的困难。1995年，我到了芝加哥，我离开了普林斯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有很好的收入，我有很好的老师，我有一群我的老朋友。当然，我们不是打鱼的，我们是读书的，我们是写文章的。我们用写文章在大学里做研究，我们生存得很好，很快乐。有一天神呼召我，有一个牧师也很爱我，他说：“你来，我给你全额奖学金，你来读书了，读神学，上帝一定会用你的。”我那时候上帝用不用我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我人生没有方向。信主以后突然知道服侍主太好了，因为老参加教会聚会，参加教会聚会听那牧师讲道我也听不明白，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觉得我要讲的段能比他讲得好，所以我就很着急，干脆我去当牧师就算了。我有这种特别个人的这种感动，结果我就去了。这个传道人对我很好，给我全额奖学金，然后他给我一个月付房费，他每个月给我吃饭的钱。可是不到半年，我们俩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那当然很多事情，所有的人发生矛盾不是一件事情，但是很多那种个性的不同。他是香港来的，我是大陆来的，他从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生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对吧？所以他是一个老基督，他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做不到，知道吗？我做不到。所以我们俩就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我就看到他所行的不像耶稣，知道吗？他很会报复人的，他很厉害。 到什么立刻啊，我们俩有一个意见不同啊，我就不讲什么意见了，他就跟我拍了桌子，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那你怎么能拍桌子呢，对不对？你不能拍桌子，他可以拍桌子，因为他老板嘛，他给你钱嘛，你知道吗？我一拍桌子奖学金就没有了，我第二下子饭票没有了，第三下房费没有了，我三下子把什么都拍没了。他不仅如此，他还开始论断我，他见谁都说啊我多么不好。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他甚至打电话给师母的长老告诉不要嫁给那个人。你说他恨我恨到什么程度？那我对他呢，我就是什么人啊，信耶稣怎么这样子，牧师怎么这样子，对不对？你说我会不会跌倒？我当然会。最使我跌倒的一次是我还有137块钱的饭票，你看我记多清楚，那是我打工赚的钱买的那个 Wheaton College 食堂的饭票。我那时候穷没钱，我一天吃一顿饭，知道吗？我奉献给主一天吃一顿饭。为什么吃一顿呢？因为早上你知道5块钱没什么好吃的，晚上10块钱太贵，中午那一顿你知道吗7块钱合乎中道。哎呀，吃的是真好，我早上不吃饭，中午就拼命吃，把晚饭吃回来，我基本就一天吃一顿，所以晚上一下午一上课就睡觉基本是这个状态。结果后来我们那个食堂呢换这个管理的，原来是 Marriott Hotel 承包我们 Wheaton College 的食堂，后来就换管理者，我们需要换饭票，换饭票需要你的 professor 给你签字，你的饭票才能去换。那我们俩已经这样子，我怎么找他签字呢？对不对？我就把我这个饭票交给一个韩国的一个留学生，我说你帮我找教授签个字啊，找牧师签个字，把我的饭票换成现金，换成新的饭票。他就去了，那个教授看到说这饭票是我给他钱换的，没收。你会遇到这种基督徒吗？你会遇到这种老师吗？我在他身上倾诉我对他全部的除了耶稣以外全部的崇拜，那一刻我完全的受伤，你知道吗？那是我一个小时打工8块钱，我给人家清狗圈的狗屎我赚回来的，他给我没收了。你看我不要信耶稣，我也不要做什么传道人，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传道人还不如人普通的人，还不如不信主的人。不信主人人就有个基本底线呐，对不对？咱们做基督徒做的连个底线都没有。我多少年我都没有讲这个事情，可能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也跟师母商量，他绝对不会让我讲这故事。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后来我学会了，我不是看他，我要越过他看我的救主，你们，我越过他看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这些门徒，你看当他们看耶稣时，他们看失望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把彼得觉得我跟你3年，我倒不图什么，可是我图的我是跟这个老师跟对了，结果你死了，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彼得的信心再一次被挑旺。而在眺望的时候，他也失去了主究竟我跟主什么关系，他不清楚自己的使命，他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关注他一生中神所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患得患失。当耶稣没有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打鱼去，我要重操旧业。那些门徒也糊涂说，那我也打鱼去。我当年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拿起电话，我就不念神学了，我也不服侍主了。世界上缺一个多一个服侍的少一服侍没关系，耶稣福音照样传，我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传福音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于英石，打到普林斯顿，我说于先生，我当然不好意思说我遇到这么多难处嘛。他当然我奉先生他就不让我去，他说你做基督徒就好了嘛，做什么传道人呢？你做什么传道人？你看你们都去做传道人了，我普林斯顿我们那几位好几个做传道人，对不对？我一个，还有一个远志明，我们一起做传道人，我们都是于先生的学生，都去做传道人，不一定嘛，不一定都做传道人嘛。那我就说我可能有点困难，他说那你回来吧，你的那个工作现在还没人做，我们这个 program 还有位置，你要回来你就回来。那个时候我如果回去，可能今天就没有张牧师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为什么没回去？是我有使命感吗？ 是我有看见神在我一生中的突兀？是我今天知道我可以牧养教会吗？可以建造教会？没有。我有一种怕啊，我有一种惧怕。我在没有奉献给主之前，我一直在医院里边。我四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四年，我就在医院里进来进去，出来出去，在美国住院，在台湾住院，我就怕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那如果我离开神学院，他让我回医院怎么办？这对上帝除了敬，还有一种畏，你懂不懂？开不得玩笑的，他是神，他要决定我没了，我就没了，你知道吗？他要决定我到医院，你没有吃够苦，那你就到医院里再继续磨练，磨练出来，再五年再出来。我跟你讲啊，我没有赶走，不是因为我当时怎么意向清楚，是因为我恐惧，我怕，我怕上帝把我送回医院。当然感谢主，经历了这么多走过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学会了不看世界，不看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看人，哪个牧师跌倒了我们就为他祷告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人，他也是人，他也不是神，他不可能所做的都让我们每个人喜欢。今天丰荣华教会张牧师做的你们都喜欢吗？我知道很多人对我有意见，嘴上不说而已，回去跟老婆说，对不对？或者跟丈夫说。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越过你这位牧师看耶稣，你们，因为他给你永生，哈利路亚，不是牧师给你永生，因为他给你盼望，因为他审判你，不是我审判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越过所有的，你的组长、你的团体主席、你的长老、你的执事、你的牧师来看耶稣基督，你就成熟了，你才知道怎么样我跟这些不完美的人一起来服侍我们完美的主。你们，哈利路亚，我很感谢主，神让我看到这一点，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主的信心大增，因为我知道人人都是罪人。可是我们回到世界怎么样呢？你知道我们后来普林斯顿我们这个 program 就没了，黄了，几百万美金被我花光了，就完事了。彼得也是回去了嘛，打鱼去了嘛，打了一夜怎么样呢？离开主耶稣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打着，他是那么有经验的打鱼者，他却打不着啊，打不着。所以当我们离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属灵的没得着，我们属世的也得不着。我告诉你，因为你世界的一切丰富，我们以为财富是丰富，我们以为爱情是丰富，我们以为家庭儿女丰富，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上帝会赐给你更多的。你们，如果你按照你的心意，你一条小毛鱼都没打着，知道吗？小黑毛都钓不着。你看这个打一夜没打着，那耶稣对他们来了，耶稣就告诉他们了，主耶稣告诉网船的右边下网，打了一夜没打着。如果一个人对你说你往哪儿下网，你会怎么说？彼得说你是谁呀？这个提比利亚海我最熟了，我在这打了一辈子鱼，对不对？我打了一夜昨天没打着，你告诉我右边下网就有鱼？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变成荣耀的样子，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你要记住。所以你认识耶稣不能从表面认识，要从心里边去认识。你认识耶稣不是靠知识，不是靠智慧，不是靠分析，不是靠理论，乃是靠你的心灵和诚实。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一定要真正的认识他，不是从表面认识他。所以耶稣是向右边下网，他们就顺服往右边下网，结果鱼拉上来，彼得拉上多少呢？153条，鱼很多，网却没有破。153条，圣经的注释说153条相当于300斤的鱼，一个网能一下子捕300斤的鱼。我们算的2斤一个吧，啊，提比利亚海的鱼一般都是2斤左右，啊，一下子拉上来了。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有预备的，他为我们生命预备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刚强我们，在我们沮丧的时候他将喜乐赐给我们，在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他把盼望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要任何的惧怕。你今天不管你的工作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和重担，不管你的家庭还有多少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管你的儿女在外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怕， 因为主有预备。你们，你看他预备了什么？他告诉你下网，你往哪里去？他告诉你过来吃早餐，他给你预备早餐。预备早餐的目的是他要跟你说话，他跟你面对面。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可爱的主总是蛮有恩典，又有怜悯，他不轻易的责备。他反而供应他的门徒们的一切的需要，对于忠心跟随他的人，偶尔失败的人是何等的安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出现了一件的软弱，我们很多的时候教会就没有恩典。我们有一点软弱，有人就说这个人上帝不会用他。我跟你讲，说这个话的人如果是个普通人也就无所谓了，如果是你的老板就是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没有人有权利说神不会再用他，神用所有软弱的人。你们，当神看了那个犯了淫乱的妇人，叫什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啊，他犯了淫乱，人把他抓到店里边来，啊，耶稣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用石头打他。那些法利赛人，一个从老到小把石头都放下了，因为知道自己都是罪人。没有打他，都走了。耶稣说他们没定你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来是让人得救，而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是让人因他得永生。你们，哈利路亚。那要换到今天，那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人说，如果放在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睁眼恐后打他，因为证明我没罪，知道吗？今天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主。虽然那门徒们三次不认识他，虽然那门徒在海边还没有认出是他，但是耶稣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从软弱到刚强，我们从第七节，我们看到第十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啊，是主。”那时候西门彼得光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系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呢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却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然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说，们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前几天在家里边跟师母我们俩理书，其实我们的书还没有完全理完，啊，我们家有几千册的书。那一边理呢，就有一个习惯，就会一边翻，里边有的夹了一些我写的东西，或者别人送给我的书签名的。然后看的时候呢，就好多好多美好的往事回忆过来，每一本书都会有一个故事，很多的书也是朋友们送给我的，啊，看到想到这个朋友。那其实人有的时候沉静下来想一想，过去的事情是种很美很美的事情。就翻到了一本书，王明道牧师写的后40年。王明道牧师有两本书，一本叫前50年，一本别人为他写的叫后40年，讲到王明道的一生。他活了90多岁，一生中一个50年，一个40年，一个40年。王明道这后40年记载着王明道从他1955年8月7号讲完最后一篇道被捕，教会随后在一个星期后被关闭查封。那么一直记载着他在监狱里面写了悔过书，啊，他认罪，向中国政府认罪，政府又把他放出来，放出来。那么一直记载他又重新要求坐回监狱，记载他从监狱坐了18年以后从监狱里走出来。当我每当我读到一个传道人的故事的时候，在我生命中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我看到一个真实的王明道，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边，宋尚杰、王明道、尼托生被称为三个属灵的巨人，啊，三个属灵的巨人。我们在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美好的学习。王明道其中为主坐牢时间最长，尼托生在坐牢的时候被迫害致死，只有宋尚杰因为他非常的辛苦服侍主，40多岁被主接走，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没有见证，共产党还没有见证，所以他是在病死的，其他的这两位都在监狱里边受尽了苦难。王明道在被关起来的时候呢，他确实写了自白悔过书。他说，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经过政府耐心的教育让我知错，政府真心的待我，将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救出来。在王明道的书后40年135页，这他真实写的悔过书，政府把他放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喜乐了，当他走路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到，我是犹大呢我还是彼得呢？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但是提伯利亚海的清晨经历了耶稣的恩典。犹大呢，出卖了主耶稣以后从此与神隔绝，当耶稣给他机会悔改的时候他都没有悔改，后来他上吊自杀。所以王明道出来以后，他突然发现他的属灵生命全没有了，他变成一个空壳，他觉得他活的是一个最活的人最痛苦的一个人，世界再没有他痛苦，因为他与主分开了。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政府，他收回他那封自白悔过书，他要收回来。政府的公安机关回答说，收回来可以继续坐牢，你或者是收回去，你选择坐牢坐多少年不知道，或者你在外面做一个三自教会的领袖。王明道的影响也不次于吴耀宗，也不次于丁光训，王明道也可能做三自教会的副主席啊，如果他愿意完全可能，甚至主席都可能的，可以做部一长部长一级的干部，享受着专车，享受着警卫，享受着保姆，他都可以享受的。王明道选择了坐牢，他被判了无期徒刑。18年以后，1973年，王师母获释，王明道的妻子。1980年，在回到监狱20年之后，这位著名的基督徒被释放。1980年被释放，55年坐牢。啊，那么。当他出来的时候，据说他已经不太想出来了，好像人的习惯当坐牢的时候都做出一些感情来了。他觉得上帝把他放在监狱是有神的美意，过去觉得是政府的逼迫，现在觉得不是政府的逼迫，是神的美意。你想你进监狱传福音你能进去吗？那多难呢。可是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把福音传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哪里人最需要福音呢？监狱里的人。你怎么知道？耶稣说，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的也成为富足。你们，我曾经到监狱传过福音呢，我不是中国监狱啊，我是台湾监狱。我到台湾去布道，人家那牧师跟他监狱联络，哇，监狱给个很大的面子，就允许我到监狱里去布道。我就去了，那次我跟师母去台湾宣教，十几年前，我们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才5、6岁，现在都已经工作了。你看那么多年，我到监狱里布道，哇，那个监狱布道会太好开了，不用发单张的，全得来，谁敢不来呀？你知道吗？我一看，哇，才1000多人，全穿一样衣服，一个发型，整齐啊。真的是男的坐这边，女的坐这边，也有女的，你不要以为没女的，女的少，男的多，女的也一样发型，女男女一样发型，分不清男女。我就讲耶稣，我就讲他的爱，我就讲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然后我就呼召，谁愿意信耶稣举手，全举手。为什么？因为我说信耶稣就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被压着的得自由，他们就被掳的嘛。都想释放嘛，那是都信耶稣，就都信主了。哇，那个布道会太有果效。讲完以后呢， 人家那个牧师，监狱的牧师就来了，说给他们施洗。哎，我说这不行啊，还没有上课呢。说没有机会再请你第二次进监狱了，啊，你就赶紧给他们洗了得了。说谁愿施洗的过来，哇，就排队，我就完，那很容易洗，脑袋都没有头发。哇，一下洗了好几百人，感谢主，我洗最多一次。洗完以后，监狱长来了，太好了。有信仰是好的，有信仰以后就不会再犯错了。你看，有信仰就不会杀人了嘛，有信仰不会偷盗了嘛，有信仰不会吸毒了嘛，有信仰不会什么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信仰多好。记住，下礼拜张牧师走以后，下礼拜还有个道教的来搞布道会，都得来参加。那这个监狱这个，哎呀，我听着我赶紧走吧，这监狱，不知道这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也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给他们施洗了，有了圣灵的印记，你们，哈利路亚。王牧师在监狱里边也是这样的，他进监狱，他发现这些监狱的人，那个时候的人很多冤假错案吧，知道吗？讲一句话右派，讲一句话反革命，啊，然后拿一个报纸擦了屁股，上面有毛主席像，惨了。无期徒刑反革命，很多这种人心里边有很多的苦难愁苦，王牧师就带他们信耶稣。王牧师说，你愿意认识耶稣吗？那人就哭了，说我妈妈从小就去教会，你要受洗吗？我愿意。很快福音传的，哇，监狱里人都开始就像那淘金者似的，从沮丧变为喜乐了。过去坐牢都沮丧，现在脸都散发荣光，监狱看这怎么得了，这监狱变成这样的了，这个不行，监狱的人不能脸上有荣光，所以愁苦才行，他得达到改造的目的，对不对？把王牧师就关起来，不许接触人，关了十几年，一个人给他关在一个小号里边，一个房间里十几年，不让他见人。后来还是有人信主，给他送饭的那个狱卒信主了，因为在他脸上看到基督徒的样式，看到他的生命，他坐牢没有抱怨了，上帝让我坐牢，上帝差派我来，你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生命，你的生活中遇到什么难处你都不会怕，怕什么呢？对不对？何况上帝把我们放在美国，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上帝把我们放在加利福尼亚，不就水少一点吗？什么可怕的？所以大家要节水啊，弟兄姊妹，我就讲到这个水的问题，我多讲两句，一定要节约用水。我现在我都在那个厨房里边，我放两个盆两个桶，所有的水我都拿出去浇花，洗澡别刷洗没完，知道吗？就泡澡，泡完用那个再冲马桶，一滴的都不浪费。对，我从小时候我们家就一盆水洗十几个人，那不也都长大了吗？我是最后一个洗的，所以我黑呀，你知道吗？嗯，先是我姐姐，人家出去谈恋爱呢，对不对？我姐完我妹，然后他们这女孩洗完了，在我们男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我是第四个，最后一个洗。我爸说你这脸没关系了，没人看你那么小，黑点吧没关系。所以你看也活了嘛。所以加州弟兄姊妹真的要节约用水，我们基督徒要带头 Amen。 一个生活的伦理的问题，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基督的样子，让人看到邻居看到说，哇，你看你说我们家的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水钱，你们家多少钱啊？让我们家把草地都搞掉不要啊。所以我们也节约用水，弟兄姊妹啊，怎么讲到用水这该讲哪儿了？感谢主，王牧师后来被释放，他被释放的时候，他接到一封信，政府给他一个上面写的“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说你签了字你就自由了。王牧师看了以后，不签字，不出去了。第一个，我不是罪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是罪魁，但是在中国的政府面前我没有犯过一样的罪，所以我不承认我是罪犯。第二，我不是刑满，我是无期，哪有什么刑满，知道吗？我没有改造良好，我不改变我的信仰，所以不出去。哇，你再不出去，你这怎么办？那监狱长就求他出去。因为中国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来到美国访问，遇到吉米卡特总统，卡特要求放王明道，邓小平回去放王明道，放不出去怎么交代啊？ 司法部说给我找到这个人给我放出来，而且还得健康的，你知道吗？这个监狱长放出，监狱长说你要不出去我就进去了，赶紧出去吧。你看监狱放人都放不了，你说信仰的力量有多大，人都不出来。感谢主，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讲到看到这个软弱的人，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他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刚强。我们对主的认识有两种，一种叫做肉体上肉眼来认识耶稣，还有一种认识呢是在圣灵里边认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很多时候我们都靠肉眼来认识耶稣。我们肉眼认识耶稣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发现有些不合我们心意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耶稣有问题了，我们就知道教会有问题了，是不是？很多人要离开教会，说我离开教会，那时候我也跟你去，像彼得说我打鱼去，他说我也跟你去。很多盲从的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事，所以他用肉眼来看人，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耶稣，自己当然不是了，知道吗？如果我们看到说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为什么至宝，至宝是什么？最好的宝贝。你最好的宝贝是什么？请问你最好的宝贝是什么？你的钻石戒指不应该是吧？应该是你的太太。我们家的太太叫贝贝，宝贝，知道吗？儿子、女儿，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是你最好的宝贝。可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要胜过这一切。耶稣，你们爱我，若不胜过爱你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姊妹，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要求多高，对不对？而且那个路加福音说那个爱（括号还有个你读），有时候很多人读了就跌倒。有人问我，不是怎么这耶稣怎么说话的？说你们爱我，若不胜过（括号那个胜过原文做恨）。呦呦，你看这么一读，你们爱我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否则就不配做门徒。你们读过这个吗？那你读了你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啊。我有一天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说，哦，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那个恨在亚兰文中它的语法非常的简单，它不是爱就是恨，它不像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层次，爱啊，爱下边是什么呢？不是不爱那么简单啊，爱里边还有一种友谊，哎，反正我们给它分很多层次。然后爱有最爱、最爱、最最最爱。我们五黄大米一点都不陌生。你原来我们说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吧？三个最，到林副主席，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到我们省革命委会主任说，我们敬爱的某某同志。啊，据说我们省革委会主任说，毛主席已经是万寿无疆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那我怎么办呢？他的秘书说，你就基本健康吧。我们语言里边有很多副词，我们中国的语言，这个亚兰文里没有副词，所以他就爱和恨是一种对比，就少一点的意思，知道吗？就少一点，说你们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要比爱耶稣少一点。你才能够懂得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懂得神的救恩是怎么回事。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说，我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耶稣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节，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中，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所以我们的外边的知识不能带里边的启示，不能代替里边的启示。外边用知性的认识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从里边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看到彼得从疲惫变为有力量，彼得从软弱变为刚强，彼得从沮丧变为喜乐，因为他从里边认识耶稣。当约翰说是主的时候，他是从外边认识的吗？不是吧。我们刚才读了，看到耶稣在外边预备早餐，然后呢彼得在那儿打鱼，耶稣说你往右边下网的时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约翰，就这一卷书的作者说是主。当约翰说是主的时候，他是凭右眼看见的吗？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变了荣耀的样式，他的样式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式，他不能凭知识， 他不能凭学识，他不能凭他的肉眼来认识他生命的主。但是当那个人说你向右边下网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主，因为主预备他一切，主知晓一切，主管理一切，所以他们就顺服就好了。他就说是主，他是从里边的认识，圣灵的提示，你们哈利路亚。就在那一刻，这个彼得扑通就跳进，彼得是个行动派的人，他跳进就奔主游过去了，有二百肘那么长啊，那个路啊，那很深的，他就游过去了，在水上就游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也感谢主，所以耶稣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主啊，也不要听外边的知识，要凭心灵和诚实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也许有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不认识啊，知道吗？有些教会是欢迎一些比较有钱的人，有些教会比较欢迎有些有地位的人，有些教会也比较欢迎穿得比较帅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残疾的、欠债的、愁苦的、闹离婚的、儿女有问题的、没有工作的、没有绿卡的，来到教会，耶稣怎么看他们？还犯了淫乱的、出了问题的，还有人是别人爱奶的来教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洛杉矶，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原来我在哈冈那边牧会，哈冈对面有一个山叫二奶山，就来了教会一些女孩子都没有丈夫的，有的领着孩子，有的没孩子。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两口子特别相爱，来到我跟他俩关系不错。有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家分享，我就分享现在这个人都开始找二奶，就败坏不好。后来我们走了，一个姐妹提醒我说，哎，牧师你不要乱说，那就是二奶，一奶在国内呢。我说我哪知道，她说你当时面说，你这当时面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哪知道，人家没说说我是二奶。那你来教会你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耶稣爱他们吗？哎们，耶稣对那个妇人，犯了淫乱妇人，不要再犯罪了，对不对？他来就是来寻求真理的嘛，我们也爱他们。那你对一些怀孕的，这叫什么？来到美国叫什么？为不是什么母亲叫月子中心，就是这个月子中心的怀孕的姐妹，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来到叫欢迎他们吧。政府是他的问题，神不是按照政府的意思做的。神祝福你腹中的胎儿，哎们，这个孩子生下是上帝的孩子，不是美国政府的孩子。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法律，我们尽量遵守，我们一定要遵守。可是生孩子大原则，小原则让大原则，那么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命令，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我们怎么看待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第三点，我们看他们吃完了早饭，第十五节，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吃过早饭开始谈话了啊。我们耶稣吃早饭也是谈话的，有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早餐，那我们敬拜吃饭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查考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彼此有分享，彼此有生命的激励建造。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开始跟他门徒谈话了，谈了很重要的问题。耶稣问西门的儿子彼得，问他的时候，问西门彼得，问他的时候，约翰的儿子问他的时候，其实其他的六个门徒同时在听。耶稣不是问他一个人，是问这六个门徒。你们，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跟着，就对，就是在晚饭的时候拿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个门徒，啊，然后呢，这个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办？啊，他将来如何？他怎么死的？”嗯，对不对？我是被别人牵过去，束带了。那他怎么死？那耶稣就对他说：“我愿让他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到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说的不是他不死，乃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来跟从我吧。”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意思，英子们？这里边连续问了三遍。这段故事，当我每当读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个新的提醒。啊，我们爱主吗？啊，爱主吗？那么这些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你爱我比这更什么？有人说，可能是指鱼。那153条鱼摆在那里，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然，这个鱼不是仅仅的鱼，是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才干，代表着能力，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对他是一个挑战。对彼得说：“你爱世界的一切比这更深吗？”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产；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那我常常想，这个真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今天谁说这话，他会有体会呢？我觉得徐才厚，或者是周永康，他们太有财富了。那今天如果你让他选择说，他今天才聪明，要死了才聪明，我宁可选耶稣，我不要这些财富。这些财富给他带来什么？身败名裂，给他带来着无尽的深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哎，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财富需要这个超过耶稣的。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把财富看得超过耶稣，比方说我们要去做生意，啊，我这边聚会啊，那边去谈生意，那你去哪一个呢？当然是推掉嘛，这聚会没有关系，一个月一年那么多次聚会，我们谈生意一年就谈这么一次，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呢。火战车那个艾瑞克，你们记得吗？那个奥运会400米的冠军，奥运会的冠军，他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正好他跑100公尺的时候是主日崇拜，他就跟他的代表队说：“英国说我不去跑了，因为今天是崇拜，我要去敬拜我的神。”大家英国的全国的舆论骂死他，这崇拜一年50次哪一次不行？我们奥运会才4年1次。你这个4年以后能不能跑得快都不知道了。你是今年你18岁跑那么快，你28岁还能跑那么快吗？1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哎呀，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但是他 no， 我从小到大，耶稣是我的最重要。我要今天参加主日崇拜，敬拜我的神。他就去敬拜神去了，礼拜天，崇拜去了。至于他有没有服侍，我不知道，是不是打鼓啊，是不是带敬拜啊，是不是唱歌啊，都不知道。他也许都没有，他就坐在安静听神的话。他觉得超过世界的一切财富，超过世界的一切名誉，对不对？人们觉得这种人不正常吗？你觉得他正常吗？我都觉得不正常。那你觉得他正常吗？要你会怎么选择？你今天来到洛杉矶了，正好洛杉矶奥运会，对不对？你是100公尺，你该跑，那你跑到丰荣华教会来做礼拜，那是不是全中国人都觉得你神经病啊？会的。可是艾瑞克真实的故事，他没有去，他去敬拜神，这就是见证。他将来在上帝那里，他讨上帝的喜悦。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哇，400米决赛，他是最快是短100公尺，你知道400米叫中长跑，10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叫短跑，对不对？一个短跑的人后边是没有耐力的，可是他去跑了400公尺，因为他 miss 过100公尺的决赛。他在400公尺的决赛里边拿了奥运会金牌，破了世界纪录。 是不能的，按照他的过去的记录是不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人们，神要帮助谁，神就帮助谁；神要拣选谁，神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神就怜悯谁。因为是他的主权，上帝给他力量，他拿了冠军。哇，英国的报纸头一天把他骂得臭头，第二天把他说，哇，人家是预备精力跑400米。我告诉这媒体啊，就会说，你知道吗？怎么样？哇，人家就拿金牌，感谢主，哈利路亚。那礼拜天去祷告，上帝就给他力量。看到，这弟兄姊妹，后来这个艾瑞克去了中国，他放下了英国所有的尊荣、房产、前途，他做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到了中国以后，正好赶上抗日战争，很多的外侨都撤退了。他说：“神让我跟中国人在一起，一起经历苦难，像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样。”他后来被关到了潍坊集中营，山东的潍坊集中营，被日本人关进去，他就死在那里，死的时候不到40岁。你说他人生意义在哪里？如果他不去中国，不做宣教士，他可能生儿育女一大堆啊，他可能在公司里做个总裁，可能成为奥运会的什么英国的什么主席都可能的。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认同苦难中的中国人，他愿意和他们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太多美好的见证。当我分享到这段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是财富啊。耶稣可能说，你爱我比爱财富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打了鱼，可是我还是爱你。彼得打鱼没有快乐，跟随耶稣他才有快乐。你看他跟随耶稣他多有信心，那个时候耶稣问他，你爱我的时候，耶稣用的希腊文是 agape， 就是完全的爱。你是不是完全的爱我？彼得不敢说。耶稣说，你阿嘎培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你知道我阿嘎培你。彼得不敢这样说。彼得用了一个词叫 filio， 是爱的第二个层次，是人的情欲性的，有选择的。所以彼得说，我 filio 你，他没有敢回答说我阿嘎培你。那么耶稣又问他的时候，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些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这些是指彼得的专长啊，他的能力，他的恩赐，他的技术。耶稣说，你爱我比你的职业更深吗？你比你的这些专长更深吗？第二个，第三点，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指那些跟随彼得人，彼得是一个领袖，你爱我比你做领袖更深吗？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当我们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群人跟随我们自己，我们也享受在期间，觉得好好啊，有一群跟随我们的人。那我一上网看，我那么多的粉丝，知道吗？我过去都不知道粉丝什么意思，粉丝就喜欢你的人，所以那么多喜欢的人，你是不是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还是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你爱我比那些更深吗？你爱我比别人称赞你，比别人颂扬你，比别人跟随你更深吗？彼得说，我去打鱼，六个门徒说，我们也去。你看彼得多有影响力，他要干嘛那些人就跟着他。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今天不管别人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报答主耶稣的恩典，是因为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是因为他在我们罪恶中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是因为我们在濒临婚姻灭亡的破灭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婚姻，是我们在人生道路走不下去，前面全是黑暗，我们准备跳下深渊的时候，耶稣把我们带到光明之路，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盼望，有了新的人生，未来有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感谢他。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三次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因着我们爱主，神就把神的羊群交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最重要的是爱主，我们爱灵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主， 如果我们不爱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真正的爱灵魂。当我们带人信耶稣，我们很高兴，我们很爱他，而当这人跟我们发生了不同意见，我们不爱主，我们就会发生，哦，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后悔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带人信主后悔过？我有，我真实的说，我有。我曾经带一个人信主，我现在就后悔了。我要跟主有祷告，我不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在人身上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祷告。但是这人不是得罪我，我非常痛苦。因此有时候我们会，而有时候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就要全人的把自己交托，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你们实际上道路不容易，但是在那个清晨，彼得也好，他的门徒们也好，其他再一次被主兴起来，激励起来。彼得从此走上了十字架的不归路。那一年我到彼得大教堂去参观，我经常去欧洲宣教，我下礼拜要去欧洲，那么这个就去4天，我就回来了。每次我去都会有一个月，但这次因为我们建堂的施工，我们要搬新堂，好多的事情啊。今天早上我起早就带了几个人去看 parking lot， 我们怎么规划我们的那个院子，让弟兄姊妹停车更方便啊。今早我们9点多我们就到那里等待着他们啊，公司来人啊，这样我们都在一起有很美的分享啊。这个清晨啊，使我感觉到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多大的恩典！我们教堂2年多我们就有教堂了，知道我们母堂8年才买下了一个教堂，新加坡5年才买教堂，我们洛杉矶分堂2年多就买下教堂，哈利路亚，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那年去看圣彼得大教堂，那当然比我们教堂漂亮多了。啊，那个大教堂金碧辉煌，里边都是这些名作家的，什么米开朗基罗的画啊、雕塑呀、啊，捧着都米开朗基罗亲自绘画的。哇，你到那儿看，简直走向个艺术殿堂。但是我走到耶稣的圣所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铜像，是彼得的铜像。那个铜像真实的塑造了彼得的样式，彼得衣裳褴褛，好像还是打鱼的衣服，他目视着前方，坚定地走着十字架的道路走下去。耶稣宝座就在前面，他在侧面往耶稣那里看走过去。天主教徒把彼得当作第一任教皇，他们非常的尊敬他，因为耶稣说你叫磐石啊，我要把教会建在磐石之上，我要把教会的钥，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你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所以天主教人非常尊敬彼得，你知道他那个铜像，每一个天主教徒走都跪下去，他们亲吻彼得的那个铜像的脚。你知道他那个铜像都是会时间长会变绿嘛，你知道吗？就那个脚锃亮啊，被他们亲的。我到那儿我也跪下来，我摸着那脚想亲一口。我突然想到2004年 SARS， 中国有 SARS， 我就没敢亲。但是当我摸那个脚的时候，我看着彼得的眼神，我流泪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软弱直率的人，耶稣刚强他，使他成为教会的柱石柱子。约翰他这两个柱子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跟耶稣的生命发生关系，就会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最后彼得走向了十字架，为主殉道。殉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钉十字架，你们将我倒钉在十字架上吧。我想那一刻彼得真正的懂了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清晨跟他的谈话的内容。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老年的时候被人绳子拴着牵到不愿去的地方。感谢主，十字架道路艰难，但是有盼望；十字架道路有苦难，但是有平安；十字架道路有曲折，但是更有荣耀。你们，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复活节过了，我们好好的思想耶稣的爱， 我们好好思想我们跟他的关系，想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没有意向，我们就失去了焦点，我们就会彼得一样大鱼去回到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给我们丰盛华教意向，就是使更多人来信靠耶稣基督，中国成为福音的国家，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那么请师母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喜欢这首诗歌，最近我在谁送我一盘 CD， 这个我就放在我的汽车里边，我一打开就是这首诗歌。哎呀，每当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给我好多的鼓励。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也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软弱挥挥手说再见，向刚强来握手，向悲伤挥挥手说再见，向喜乐来握手。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起来起立，我们唱诗歌。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绝不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谢你爱我们更多一些。主啊，在第二天的清晨你又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当你来到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 你对彼得所说的话，就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说的话。主啊，你让我们跟随你不再彷徨，主让我们侍奉你不再软弱，让我们宣扬你，主啊，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祝福丰收华夏教会，祝福普世的华人教会，也祝福属于你的每一个教会，让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为你做美的见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那些渴慕真理的人。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软弱都成为刚强，让我们的沮丧都成为喜乐，让我们的失望都成为盼望。哈利路亚！祝福我们的家庭，把每个弟兄的家庭都交给主，把每对夫妻都交给主，都让我们的软弱都成为刚强，让你的爱在每个家庭中彰显出来。祝福我们的儿女，不管他们在远方还在哪里，主，求你圣灵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不偏左右。祝福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人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儿女的工作和公司都越来越兴旺，因为跟随主的我们都不羞愧。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的身体，是吧？医治我们身体所有的疾病。我们也为牧青弟兄来祷告，求你来刚强他。哈利路亚！完全的医治他，让我们和让他回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有没有信耶稣，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你为我从死里复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主耶稣，祝福每一位。如果我们确实有软弱的，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一些间隙的，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因为主是和好的使者，他爱我们，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让主的爱充满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让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来到你的面前，引导我们靠着你得胜，胜过一切，尤其胜过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愿你在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彼此握握手，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赞美主耶稣。